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7号星期二，下面的新闻提要。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超过2亿美元的军备零部件，台湾军方说有助维持战备。一名俄罗斯公民在美国被捕，他被指通过香港等地非法出口美国的无人机技术。 TikTok 因为挑战美国法律而面临法庭的严厉质询。
The law before this court is unprecedented and its effect would be staggering.
TikTok 的代表律师说，法院考虑的这部法律是史无前例的，而它的影响将会是惊人，因为美国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针对一个特定的美国发言人禁止言论。详情请留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之后，香港的国际地位岌岌可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在美东时间星期一批准最新对台军售，包括飞机和相关设备的备件、维修、退还和重新运送等，估计价值是 2.28 亿美元。台湾军方说，这项的军售有助于台湾在面对中国灰色地带侵扰的时候维持空军战备状态。这位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第16度对台军售。美国国务院已经就此是开放式零附件修理回运军售案启动知会国会程序。国防安全合作局提交了必要的认证，通知国会这次可能的出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新闻稿当中说，这项建议当中的出售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支持接收方继续努力实现武装部队现代化，并且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安全，并且有助于维护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国防安全合作局说，建议的出售将会提高接收方应对在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接收方将毫不费力地将这些装备纳入他们武装部队当中。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补充说，备件的退还、修理和重新运送将从美国政府的库存当中转移，不会对美国的国防战备产生不利影响。台湾军方说，中共常态化灰色地带侵扰，压迫海空域训练空间与反应时间。美方这次同意供售的航材零附件修理回运，有助于维持空军各型机的装备战备和妥善。据台湾国防部的讲法，此案可望在一个月之后正式生效。台湾外交部在声明当中对此宣布表达高度欢迎，并且感谢美国政府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美国正是大规模储备容易制造的反舰武器，这个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压制中国威胁并且增强当地美军力量的努力之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促使美国在军事策略上转向更加注重成本效益的思维，正如一位是导弹的行业首席执行官在匿名情况下所形容的负担得起的大规模，他指的是准备好大量相对便宜的武器随时待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格雷厄姆说，这个是针对中国的所作所为的自然反制手段，特别是中国大量的军舰和常规弹道飞弹库，包括那些专门用来攻击舰艇的飞弹。五角大楼和中国国防部未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要求。美国正在加速测试新型反舰武器快沉项目，这个是一种配备低成本 GPS 导引系统的炸弹，能够追踪移动目标。在上个月，美国空军使用 B-2 隐形轰炸机在墨西哥湾成功测试了这项武器，并且击中一艘的靶船。专家说，虽然中国的反舰飞弹数量仍然远远超过美国，但是透过加大快沉项目的生产，美国有望缩小这个差距，并且增加未来冲突当中对中国至少370艘的军舰的威胁。快沉项目由波音公司生产，导引头由 BAE 系统公司提供，它可以与现有的数十万套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尾翼套件搭配使用，以低成本将哑弹转化成为精准打击武器。 美国司法部话，一名俄罗斯公民在星期一在佛罗里达州被捕，他被指控非法向俄罗斯出口具有军事用途、可用于无人机生产的美国微电子产品，并且透过香港等地转运至俄罗斯。起诉书指控他涉嫌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走私、洗钱和诈欺美国。本案由美国检察官马修·格雷夫斯、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马特·奥尔森和国土安全调查局官员共同宣布。起诉书说，该名俄罗斯公民丹尼斯·波斯托沃伊现年44岁，目前居住在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他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就开始从美国采购具有军事与无人驾驶飞行器用途的微电子组件，并且在没有美国商务部许可的情况下非法将之出口到俄罗斯。据起诉书，波斯托沃伊透过他在俄罗斯、香港和其他地方拥有或者经营的公司网络，从美国分销商购买微电子组件，并且利用香港、瑞士等中间目的地转运，隐瞒货物的最终目的地是销往俄罗斯。美国金融时报在星期二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虽然日本政府对中国威胁要报复日本企业感到担忧，但是美国和日本仍然接近达成协议，将限制对中国芯片行业的技术出口。美国与盟友最近进一步加强了在新兴技术领域对中国的出口管制。美国商务部在9月初先是更新了对量子运算、半导体制造等先进技术限制出口的清单，隔日荷兰政府就立即宣布对该国的芯片设备制造商亚斯麦扩大管制他们的光刻机的出口。据金融时报报道，白宫希望在11月总统大选前公布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其中包括一项要求非美国公司必须获得许可才能够向中国芯片产业出售产品的措施。报告说，白宫政府与日本和荷兰官员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密集的谈判，希望建立互补的出口管制制度，令到日荷公司不会成为美国外国直接产品规则针对的目标。美国一家联邦法院在星期一审理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和它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今年5月对美国政府提出的诉讼案。这个诉讼寻求法院阻止一项要求字节跳动在明年1月19号前出售或者剥离 TikTok 的美国资产，否则将会在美国面临被禁的法律的实施。TikTok 和字节跳动的律师安德鲁·平卡斯说，
The law before this court is unprecedented and its effect would be staggering。
他说本法院考虑的这部法律是史无前例的，而它的影响中是惊人的，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明确针对一位特定的美国发言人禁止言论和 1.7 亿美国人的言论。这个法律应该受到严格的审查，而且政府有责任证明它的合宪性。而美国政府的律师丹尼尔·坦尼就说，
With this, you know, 2 billion lines of code, you know, 40 times as big as the entire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话荒谬嘅系，声称喺拥有20亿行原始码嘅情况下，原始码数量系视窗操作系统嘅40倍，每日更改1000次。佢哋系会以某种方式检测出佢哋已经将之进行咗修改，使之倾向于系中国嘅叙事，而唔系美国思想嘅中立表达。内容创作申请者说，他们喜欢 TikTok 是一个自然而且多元化的新闻来源，但问题在于中国有一天可能会决定不再让它是这样，而我们完全没办法知道，用户也都是不能够察觉出来。美国国务院宣布，在中国被关押近20年的美国籍牧师林大卫获释后，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说，中国最初对林大卫的指控是一个骗局，这些指控是中国政府为了不公正地挟持人质而策划的，中共应该放弃这种针对无辜人士的人质外交。美国总统拜登谴责了针对前任总统特朗普的第二次未遂暗杀，并且抨击这种政治暴力是非美国式的。拜登在费城举行的传统黑人学院和大学会议上说，美国没有政治暴力的立足之地，永远都没有。在美国，他们是通过投票箱和平解决分歧，而不是用枪来解决。大多数亚洲股市在星期二上升，但是东京日经指数下跌超过1%，原因是出口商受到日元走强的打击，同时交易员正在为联储局本星期可能大幅减息和日本央行的重要会议做准备。香港、悉尼、新加坡、马尼拉和雅加达股市星期二都上涨，同时上海、首尔和台北股市因为中秋节的假期休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俄联合演习和巡航变得密集，分析认为这个是对抗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意图明显。我们亦会报道中共建立西藏国际宣传中心，分析指好故事是遮不住残酷的现实。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驻美国经贸办的前景，有分析认为香港的国际地位岌岌可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在复会之后，上个礼拜被称为的中国州通过了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要求行政部门在法案生效30日内决定香港经贸办在美国的三个办事处能否继续运作。香港有政界人士相信，驻美经贸办一旦关闭的话，香港在世贸等国际组织的地位将会面临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目前港府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设有经贸办事处。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10日以413票赞成、3票反对的压倒票数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今次是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第一项由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的香港法案。法案会送交参议院表决，如果获通过会交总统签署生效。行政部门要在30日内认证香港驻美国三个经贸办是不是可以延续目前享有的特权。若果当局认为不应再有外交待遇，经贸办要在180日内停止运作。港府一直声称香港驻全球各地的经贸办秉承工作守则，在商贸、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和当地政府、智库以及民间团体等沟通。但是据了解，近年香港经贸办经常邀请美国政商界人士参与各类闭门活动，以宣扬香港繁荣安全，希望鼓励外国投资者继续来到香港营商。部分舆论就认为这些活动旨在洗白港府和港共打压人权。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说，种种迹象显示香港经贸办已成为北京扩大威权主义的帮凶。
那么以前的时候呢，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而且呢它的这个
司令
说，
以前的香港享有高度自治，而且民主法治环境和投资自由度在全球名声在外。那时香港驻欧美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经贸办事处确实发挥非常重要的沟通两地经贸往来、传达香港经贸自由度的真实信号，以及建立美国和香港之间长期互惠经贸关系的桥梁作用。随着香港自由度环境严重下滑，司法、行政、投资环境对外资的友好度已被北京全面渗透，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模式在境外延伸的案例。司令说，若果没有充分的证据和全面的信息，美国众议院不会在没有听取证人证言的基础上以压倒票数通过有关法案。今年五月，英国以国安法起诉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等三人，他们涉嫌去年年底开始协助香港情报部门在英国搜集情报。海外港人团体曾经表示，近年来香港异议人士被人跟踪拍摄屡见不鲜，担心港府会动用资源监视被港府悬赏通缉的海外港人，令到经贸办边厢成为情报搜集部门。事件曝光后不到两个星期，其中一名被告37岁曾任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的白人男人特里克特在保释期间死亡。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说，有理由相信经贸办认证法案得以顺利通过，同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丑闻有关。
咁 OK， 英國選擇咗攤出嚟講，佢哋冇諗住翻轉頭。英國係咪一個咁獨立行事嘅一個國家咧？我相信都唔係，係成個西方陣營佢哋其實有一個共識，就係、是、喂，你今日香港係做緊中國嘅白手套，但係今日就係成個西方陣營同中國關係好差。中國似乎冇乜跡象係佢哋個態度係願意修好呢段關係，而嗰件事我諗個曲折離奇嘅程度咧，亦都係幾有新聞性啊！咁就會可能更加令特別國會嗰方面嘅單位上心咯。
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嘅梁仲恆認為，目前睇嚟，香港駐美三個經貿辦停運幾乎已成定局。
即係其實商人就好現實嘅啫嘛，係咪？你香港有錢揾，或者你香港個社會狀態相對穩定，仲係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一個門戶。司法制度又令到我比較有信心，我咪會揀香港咯。咁今日你香港都選擇做爛頭樽咯。咁既然冇分別，我就唔使俾個貴啲嘅租、貴啲嘅人工、貴啲嘅成本喺香港嗰度 set up 啦。如果我真係要入中國嘅，我咪直接入中國咯，反正都一樣噶。咁所以你話香港 Hong Kong ETO， 你實際上你仲有咩可以做？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嘅前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紅表示，喺美國眼中，香港已經唔再係一國兩制下嘅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区政府2019年的时候啊，搞呢个逃犯条例。
刘梦红话，港府喺2019年推出逃犯条例，当时港人企出嚟反对，本来系港人捍卫一国两制、反对拆毁一国两制防火墙嘅正义举动，却被污名化为西方策划嘅颜色革命。就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作出指引嘅。基本法23条本应由香港自行立法，中国人大常委会就代替香港搞出港版国安法，令到外界觉得香港不按本子办事。美方因而判断港府完全是将内地所谓社会主义政策配套照搬到香港。刘梦红认为，美国众议院针对香港现状的法案影响深远，在连锁效应下，香港在其他国际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合组织，甚至国际奥委会的席位，亦可能受到冲击。
美国一关闭的话，会在他的盟。
刘梦红话：美国一旦关闭香港经贸办，对盟国会起到蝴蝶效应，好可能一齐跟风，最终他们可能认同。香港不应保有世界贸易组织席位的单独关税地位，挂一国两制的羊头卖一国一制的狗肉。既然你是一国一制的普通城市，那就同内地一国一制城市同等看待，那会为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带来莫大的冲击。根据港府的数字，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过去十年是超过2800多亿美元，在港的美国企业有超过1200间。按照港府和香港亲不经政界人士的讲法，若果美方强制关闭香港经贸办，会影响美国在香港的投资，亦将会影响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意欲，损害美国自身利益。有评论就不排除香港会转向和俄罗斯、缅甸等一带一路国家拓展经贸关系。
中俄的贸易额只是芝麻，中国跟美国。
刘梦红形容中俄的贸易额只是芝麻，中国和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东盟的贸易额只是西瓜。但是中国现在搞亲俄反美，搞战狼外交，将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外来助力打到落花流水，咁样香港系好难独善其身。嚟香港投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业务嘅都系发达国家，全部都系资本主义国家。香港等于要同资本主义脱钩。金融学者施令亦都认为，若果香港同美国为首嘅西方阵营喺经贸上脱钩，真正蚀底嘅肯定系香港。
香港依靠美国的外资呢，激活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活力。
施令话，香港依靠美国的外资激活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活力，而且在香港的跨国公司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美资。若果港府对美国要采取什么反制措施，不会起到任何效果，反而是搬起石头钉自己的脚。 港府恐怕接住落嚟会更加慎重处理外交风波，恐怕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雷声大雨点小。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近日在西藏成立了西藏国际传播中心，并且甘肃举行了一场活佛转世法归研讨会。海外藏人说这个传播中心的成立就可以说明了北京以前对西藏的宣传全部都无效，因为宣传必须要基于事实而并非编造故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共要去反驳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对于北京侵害西藏人权的批评，不是去改变自己没有人权的行为，而是去成立一个西藏国际传播中心，透过在宣传部里面的设立人权事务局来到编造故事，美化西藏人权遭到是损害的事实。他说北京一直是偏好西藏故事，在西藏成立了很多展览馆，试图传达所谓的旧西藏是几咁落后愚昧，人民没有温饱生活，而在中共治理下的新社会又是几咁进步发展，人民生活几咁幸福。但这个同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以及国际媒体的报道相差甚远。
要抢占所谓的社藏的国际话语权，那他以前其实也采用过很多方式，那他们因为这次要特别成立这样的一个中心来运作，说明他以前曾经做的这些方式方法都无效。
他要抢占所谓的涉藏的国际话语权，以前其实都采用过很多方式，他们这次要特别成立这样一个中心来到运作，说明他们以前曾经做的这些方式方法都是无效。为什么无效呢？流亡藏人同时都是在台的藏人福利协会会长的扎西茨人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西藏人真的好像中共讲得是那么快乐的话，就不会有150多名藏人要用自焚的方式来到抗议中国政府的高压手段，而中共这些作为自然不可能出现在他自己的西藏宣传的里面，所以外界很难知道真相。他说事实上中共70年来对西藏和西藏人从来没有做过好的事。
坦白说中共对西藏怎么样也好，我们 没办法信任。
他说坦白说中共对西藏再怎样好，他们也都没有办法信任。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政策分析员刘珠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共这个时候推出西藏国际传播中心，试图去讲好西藏故事，无非是为了巩固他们统治西藏的正当性。
当前中共他其实面临的是越来越严峻的来自国内的经济社会等等的问题，那还有国际各方面的质疑跟压力。
他说当前中共其实面临的越来越严峻来自国内的经济社会等等的问题，还有国际社会各方面的质疑和压力，所以中共做这些事他们最终目的就是去巩固他们政权的稳定和持续。他说在中共去年的自藏白皮书里面宣称开设学校是为了改善西藏儿童的教育，但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数据，有100多万名的西藏儿童和青少年被迫和家人分离，住在寄宿学校，强迫接受汉语教学和同化制度。此外中共也不断强调西藏都没有发生政治事件或者暴力恐怖活动，并且说西藏民众对于生活满意度是高的，这个显然也和联合国人权官员和国际媒体批评中共对西藏的治理是透过任意拘留或者严刑敲打侵害人权的方式有很大的落差。他说中共为了要弥补这个落差，一方面控制资讯流，严加控管外国媒体到西藏采访，并且对中国境内的外籍记者制出监控、跟踪、驱逐等手段，以防堵任何不利中共的资讯流传出去，同时都对境外媒体和境外网络搜索的引擎作出限制。去年以来更加开始控制境内媒体引用外媒报道的部分，企图从源头切断外部不利于中共的舆论是流入国内。话另一方面，中亦都开始透过一些邀请大家去西藏睇一睇体验的方式，找一些筛选过后的媒体或者特定的统战下的网红，透过中共设计限定曝光的参访行程，凸显西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让他们所宣传的受众萌生对中国政权的好感。 刘珠婷话，举行国际研讨会都是一种手法，藉由海内外学者专家的嘴巴来到协助中共宣传。他说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
他的宣传手法越来越数位科技化，也就是说他借助了社群媒体跟数位科技的力量。那刚刚提到中共利用网红，
他说他们的宣传手法越来越数位科技化，也就是说他们借助了社群媒体和数位科技的力量。例如中共利用网红，不单止是有声量的这一部分的人，他企图在网络上促成一种社群的流行。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话，转世议题已经成为西藏和中国政府之间博弈的最主要战场，因为中共政权其实是无神论者，并不相信宗教或者转世之说，但基于政治考虑，认为仁波切中文俗称活佛在西藏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想要去控制。他说中国认为掌控一个仁波切的转世就掌控了一个寺院，咁掌握咗一个寺院就会掌握呢一片嘅地区，呢、这个就係中共嘅理念。话虽然中共用自己嘅方式认定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但係不被多数藏人承认佢嘅地位。以上係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喺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今个月稍后将会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举行的北部联合2024中俄联合军演的时机点，正逢日本首相选举和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五分析人士认为施压警告美日的意味非常浓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本月将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举行北部联合2024演习，中俄海軍艦艇編隊亦都將會潛赴太平洋相關海域組織雙方第五次海上聯合巡航，這個是繼今年7月中俄海上聯合巡航首次以來到南中國海之後，在短短兩個月內又再次舉辦演習與海上聯合巡航。中國央視說，中方艦艇編隊已經抵達位於日本海的演習海域，按照計劃演習將會持續到9月下旬。中國解放軍報10號話，北部聯合2024為處於在俄羅斯海參崴的中俄聯合指揮部已經開設完成，參演的空中兵力由多型固定翼飛機和直升機組成，包括中方的空警500、殲16、殲10、直20等，以及俄羅斯方面的伊爾38、蘇30、米格31等。海上兵力部分，中方出动萬吨大驱055型导弹驱逐舰无石舰、052D 型导弹驱逐舰西陵舰、054A 型导弹护卫舰林仪舰、903A 型综合补给舰太湖舰，以及3架舰载直升机。俄方由大型反潜舰沙皮什尼科夫海军元帅号、潘捷列耶夫海军上将号、輕型護衛艦俄羅斯聯邦英雄齊肩扎波夫號、完美號、響亮號、諗列號以及卡27反潛直升機等組成。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測部稱，另有偵搜到一艘中國海軍794號電子偵察船，在日前連同上述中方艦艇一同經對馬海峽前往日本海。中國軍事專家宋忠平對美國之音話，中方這次出動的水面艦艇都是中國解放軍海軍戰鬥序列最先進的軍事裝備，反潛是一個重要的課務。中國國防部表示，這次軍演是為了深化中俄兩軍戰略合作水平，提高共同應對安全威脅的能力。分析人士說，不論從演習的地理位置還是從時機來看，這裡的安全威脅都好明显地指向日本同埋美国。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